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东京奥运登场之际，美中日三方的政治角力也因台湾问题而升级。冬奥的开幕式上，台湾代表团在进场时，大会司仪以中华台北来介绍，但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转播时直接称台湾，引起了各界关注。此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在转播中国队进场时，使用了一张不包括台湾的中国地图。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发言人随即在官网上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并敦促 NBC 纠正错误。另一方面，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天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之前，先在东京举行了美日韩副外长会议，强调维持台海安全稳定的重要性。根据美方资深官员的背景说明，这一次天津会谈是美中阿拉斯加会谈的延续，将涉及美中关系各个层面的议题。美方强调，双方需要有公平的竞争场所和一个护栏 guardrails， 以防范竞争演变成冲突。那么，天津会谈的目的是不是在为美中领导人会谈进行铺路？我们要如何观察东京奥运如火如荼之际，美中日三方的政治角力呢？海峡论坛今天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怡中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翁吕中教授，翁教授欢迎您。
是东尼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赖怡中博士，你怎么看这个日本东京奥运开幕式上，这个 NHK 在转播的时候直接用台湾来称呼中华台北的代表团哦？另外就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刚刚我们提到的，也在转播的时候用了一张不包括台湾的中国地图。那么奥运赛事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之下，是不是也被赋予了一些政治意涵呢？您的看法？
我倒不会觉得这个所谓的这有真的所谓的政治意涵哈，就是说这本来就是事实嘛，然后大家就根据这个事实在报道啊，那这都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哈。那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当然奥运它对台湾会有一些要求或者是规范，他认为台湾应该要怎么去被称呼，或者是台湾应该要怎么去称呼自己哈。但是对于其他国家，他并没有规范其他国家要怎么去讲台湾呢？哦，那你说这个NHK 他讲台湾，但是中国他在报道的时候他自己也讲说叫做中国台北，也不是奥运上面对台湾的称呼嘛。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意思之下，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包括 NHK 在内他们的报道就是根据大家那个都知道的一个事实，然后就是把它讲出来这样子而已。第二点，那个奥运虽然说对台湾有一些规范，但是它并没有办法规范到其他国家，因为如果说 NHK 它要被要求，那请问中国这个它的报道把台湾讲成中国台北，那是不是也应该要受到同样的规范？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就先把它当成这是个报道自由。那对台湾来讲，我们当然认为说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如此齁、哦、那我们也是很高兴能够看到，那尤其当很多台湾的民众看到这个 NHK 的记者讲到说台湾 this, 台湾 this, 当然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这就是我们嘛，那我们也是很乐见到这样的状况。
那么也请教这个翁吕中教授，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体育选手过去用这个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这个奥运的赛事其实由来已久，那么这一次东京奥运的主办单位现在是不只是在开幕式上的进场打破了惯例，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画面上每一场比赛哦，日本电视台在转播的时候都用这个台湾来介绍这个参赛的台湾选手，被外界认为说这是不是这个东京奥运在为台湾证明啊？也想请教您的看法，翁教授。
是我可能蛮认同刚刚赖老师的说法哦。事实上，台湾是不是台湾证明？我们说，虽然大家都在说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但是国际奥会当然它不可能完全是没有政治的考量。可是，就算国际奥会有所谓的政治的考量，我们也要了解说，现在世界各国对台湾的看法，基本上就是觉得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有所区隔的。那在报道的过程当中呢，做出这样的区隔，其实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相反的，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如果中国大陆做出比较激烈的抗争，或者比较激烈的所谓的抗议或不满的话，会不会相对来说也影响到他自己所谓的国际形象呢？包括了像 NBC 的 转播，包括了 NHK 的转播，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你要如何的去干涉他国的媒体做对于台湾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做出什么样的名称的规范？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证明会不会要不要上纲到政治的这个解读？我觉得媒体在报道上面，不管他本身的想法是什么，但我觉得应该要对于媒体的报道采取一些尊重。那当然，我们台湾当然是非常乐见其成哦。对于台湾跟中国大陆有报道上面的名称的不同，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国家的选手呢感受到，哎，我们现在在代表我们自己的国家。其实这，根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不用特别的去做一些政治的解读，当然是希望两岸都是如此。
嗯，那么赖中博士，像刚才翁教授说这个东京奥运这个究竟用台湾队这样的名字，是不是应该在政治上上纲上线，应该不要这么做，但是在台湾本来就很容易被这个政治来解读。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当然是在脸书上感谢主办国日本将一切化为可能，他强调说无论多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止台湾成为世界的一员。但另一方面呢，国民党在野党的主席江启臣却说，现在好像不是应该在搞证明这样的一个时机。这也让我们想到，其实2018年台湾曾经举行过这个公投，就是希望能够争取以台湾队取代中华台北这个原来的名字来参加东京奥运，但当时这一项公投是提案遭到否决的。我想请教赖博士，你怎么看从2018年到现在整个国际形势、两岸关系、台湾自己的民意还有台日关系这些关系的转变呢？赖博士。
Yeah, 我想2018年那个时候的公投的提议主要是我那个应该是台湾的有些民间团体，那他们是认为说在2020年东京奥运，那当然现在变2021年是希望说在一个相对台湾友好的国家，我们能够让我们的选手能够堂堂正正以代表台湾的名字来出赛，那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那个公投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当然在当时的公投，除了说国民党或这个反对的人士他们本来就是不乐见，但实际上那个当时的执政党在民进党在当时后来应该是经过一些考虑发现，就是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选手出赛的资格等等，不管他的研究的结论是对或不对，但起码当时有这样的考虑，所以说到后来变成是由民间团体主推，但是政府他就比较没有在进行倡议。那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个一拉一推的结果形成这个公投它本身并没有过关的一个那个状况。那当然今天我们是看到这个日本在就是说可能我们不方便，政府不方便或者是怎么样，但他帮我们证明齁。那个我想很多台湾民众是非常高兴，那让台日的关系以及这个台湾的在国际上面能够以自己的喜欢的方式被代表，那这当然都是有助于这个台日关系的发展。那我想其实在日本这样的一个作为，他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实际上那个奥运的规约，即便是它是规范台湾和那个奥运主办的那个协会，但是各国它本身要怎么去称呼，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被奥运规范到那样的一个程度。那它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实际上在过去有一些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自我限制，还是说我们被那个奥运的某些单位他们在过度政治敏感上的考虑，而使得这个我们可能有些的权利被不需要被限制的地方被限制住了。我觉得这个是会引起大家在后来再去思考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台湾来讲，我们该要怎么样去被代表，然后别人可以怎么去代表我们，以及我们在什么样的自由度之下可以来宣称自己。那这些是后来我相信会在台湾会引起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在台湾来讲，大家讨论最多的反而还那个现在当然是不管是台湾或者是中华台北而是说我们的奥会啊，然后在这个他的接受补助的时候，然后他对于我们各单项协会以及对选手上面他待遇的这个处理的问题，那这个方好就是在要台湾的选手要去日本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坐飞机舱等，然后在那边待遇等等他反而在国内现在是被讨论的话题。那个在4年前曾经被讨论过一次，现在又被大家拿起来再看。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台湾国家实职选手他们本身待遇以及他们尊严的这个能否获得进一步的改进，那个能够让他们作为对台湾出赛为台湾出赛选手本身的尊严，那我觉得这个讨论实际上在台湾是我是觉得是蛮重要的。
嗯，的确是。其实随着这个东京奥运的这个登场啊，赛事的热烈激烈的进行，其实有关于周围的话题都是引起大家的热门关注嘛。所以我想请教翁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就2018年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冬奥台湾队证明的一个公投，从2018年到现在这样的一些转变，包括了主办单位在细节上小细节的这些转变跟安排，跟究竟跟我们这个国际关系有没有关联，跟这个大环境之下的美中对抗、中日之间关系的恶化，还有台日关系更紧密，是不是也有一个相连结呢？请教翁教授。
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有连结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难体育跟政治完全的脱钩，尤其是国际奥会它 本身就是一个有政治角力的场合，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尤其在美中的角力越来越清楚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在国际上面，不论是在体育或者任何的场合，基本上呢各国都在试图着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台湾表达一些支持，在也许在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或者那个底线，各国可能还没有办法在现在就去跨越，但是你可以看见很清楚的，在美国、在日本甚至在欧洲国家对台湾的支持都在寻求往前面去做突破、哦、那可能从名称或者是从其他跟台湾的交往的方式上面都在协助台湾。那其实反映出来的一个现实是全世界都已经看见了台湾。那至于我们回到台湾国内所谓的冬奥证明当时的这个公投为什么会没有办法的成功呢？因为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楚，台湾的 国民是非常务实的，大部分国民想的是怎么样能够让台湾的选手们真的参赛的权益不受到伤害、哦、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在诸多的考量之下觉得全世界对台湾还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国际奥会可能没有办法跨越这一关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贸然的去挑战，甚至是可能伤害到选手的权益，这也是为什么民众会当时会投下反对票。但是我必须强调，就是说理想跟现实呢，它还是有一段的差距。我们在台湾现在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可能要努力的，包括刚刚赖老师所说的选手的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它，整个台湾国内的体育的体制、体育的协会的体制，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完整的配套的这个改革哦，让选手真的不是只有四年被重视一次。另外，就对于台湾在国际上面，尤其在体育场合上面，怎么样被看见，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那只是国际的现实，我们多加考虑之后，或许现在呢，我们尽可能的先把自己做好，比较重要一些。
那么在谈到日本对台湾的态度的这个问题上面呢，也要请教赖一中博士，您长期研究这个日本问题，对这方面很熟悉，想请教您，自从今年的四月份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这个高峰会以来，日本政府对于在美日安保以及台湾有事这样一个问题上所持态度的变化，尤其是日本政治人物的表态似乎跟过去很不一样了，想请教您的观察和分析。
我想哈，就是说那个今年以来，特别是四月以来，当然美日的峰会之后，日本的确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哈，特别是在对台湾的态度上面。那当然，我觉得在现在那个特别是东京奥运的时候，台湾很多民众我们也看到，日本就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还是全力的把这个奥运办起来哈。那这一点是引起很多这个我们的敬佩。那回过头来就是日本对台湾的态度，我讲是说日本官方对台湾的态度啊。那从今年我们大概是看到，包括说日本在美日峰会的正式的声明，然后日本跟这个澳大利亚的2+2会议，以及日本和欧盟的峰会的声明，都有把这个有关于重视台海的和平稳定啊，那有的还会加上就是呼吁两岸哈、哦、那个对话解决这个争议哈、哦，这个地方把它放进去，那就表示说在日本在过去很少，但是现在很公开的把这台海的议题、安全的议题进行很明确的政治的一个表态。但除此以外，其实还更重要一点，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思考里面啊，跟针对台湾这边似乎也出现跟过去很不一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到，先是从这个岸信夫啊，他在今年这个美日2+2会议的时候，他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报道指出，他在会议里面就询问到日本自卫队在台海有事的时候的角色可能需要被讨论。然后呢，接着就是说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防卫副大臣好中山泰秀，他就提到就是说台日的关系啊，台湾对日本来讲是家人，像兄弟一般的关系，不是朋友而已了。那个岸信夫当那个防卫大臣，以及这个我们麻生太郎，他是呢副首相，都先后有提到有关台湾安全就是日本安全。那后面其实联系到的思考，就变成说是 那个有关于台湾安全竟然跟日本安全有关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在美日同盟之下针对台海有事的日本的对应啊，就已经不完全是针对说好像是国外的一件事情，日本要怎么在美日同盟之下来处理。那也因此如果说是在那个美日同盟之下处理国外的事情，日本就要考虑说他在这个是周边有事的状况，还是说是在2015年美日的安保新指针的灰色事态的状况之下，日本他可以怎么做。日本还要再去思考是不是要用最小的这个防卫力、哦、这边来去回应。但如果让台湾的安全就变成日本安全，这种思考的时候就变成是说一旦对台湾的任何侵犯会直接威胁到日本本身的安全，因此日本它基于本身的自卫已经不是集体自卫权了，是日本的自卫权，还加上这个日本他们在这个美日安保之下用第五条、哦、就是自身防卫需求开始进行回应。那这个回应的方式就表示说日本直接自卫队的介入的可能性非常的高，同时也表示说那个日本他在这边已经没有所谓宪法上面到底日本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日本是不是要进行对美国的后方支援如同过去所想的，而是说日本现在既然要保护自己的时候，那他会跟美国采取什么样不一样的这个防卫的那个作为，日本的那个自卫都会介入到什么程度，现在反而是一个新的讨论的焦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跟日本他发现到就是说任何对台湾的进犯会直接影响到日本，特别是那个中国很有可能会以进那个对在驻日美军的基地进行攻击啊，作为这个他要对台湾发动攻击的这个前哨，因为他想要阻止任何可能对台湾任何的援助嘛。好、哦，那同时那个也有日本那个方面提到，就是说中国由于他对钓鱼台主权上面的声称是根据他对台湾的主权声称而来，也因此在这个对台湾的攻击基本上也是准备要对钓鱼台直接要把它拿下来。所以说在这种种不同的一个那个思考以及他们的这个讨论里面，可以发现到说日本现在他对台湾安全的这个的那个理解跟过去把台湾当成是其他国家，然后这其他国家要在日本要跟着美国，美国不发动日本完全没有办法发动，如果说那个你攻击美国，那那个你攻击台湾但没攻击美国或日本，日本什么都不能做的那种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那么在谈到这个美日安保跟台湾问题之后呢，也要请教这个翁履忠教授有关于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这次的亚洲之行，因为他在临时决定要到天津去和这个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还有中国外长王毅会面之前呢，是先按照原定计划访问了日本、韩国和盟，并且在日本的东京啊举行了这个美日韩副外长会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刚刚提到要维持台海安全稳定的重要性。你怎么解读这一次 Sherman 他的亚洲之行呢？
这次 Wendy Sherman 他到访中国，事实上一波三折，之前的媒体在传出来的时候好像呢接下的不是非常的顺利。那为什么美中现在必须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会谈呢？事实上我们知道美中之间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激烈的程度到现在双方的互信基本上达到了可能是近期以来的低点，因为这样的低点造成美中需要非常需要呢赶快的了解到底对对方对于对自己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再有谈判的或者是沟通的可能，包括了之前 John Kerry 去造访之后好像想要在气候上面这种全球性的议题想要跟中国合作都只拿到了非常表面的回应哦。可以看得出来中美之间现在双方都没有退让的一个趋势。那 Wendy Sherman 这一次呢他主要的工作的目的应该就是要试图的了解中国现在到底下一步棋要怎么走，甚至是把美国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出台的对中政策稍微的试图让中国了解美国现在到底打算下一步怎么做。我们知道 Kirk Campbell 之前已经说过了，中美全面交流的时代已经过去，那全面交流时代过去代表的是现在的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想必会做不同层次的交流，所谓的竞争合作过去是竞争合作，可能未来在某一些产业上面某一些的领域上面会做完全的脱钩。我们之前说过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非常的重要，关键就在这里哦。美国对于中国尤其在专利权在半导体高科技产业必须要拉开它的领先优势，这是美国已经从川普时代就已经见识到的， 危机，有国家国安的危机已经拉到了国安层级，所以未来在这个产业上面，高科技产业上面的脱钩，连带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安全观的考量。可是中国就会相对于会觉得说，它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因为中国也想要积极的发展他们的半导体哦。所以未来的美中关系 ，Sherman 这一次的造访，第一是了解双方的互动的互信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已经到达没有办法对话、没有办法沟通？尤其是十月份即将安排的 G20 的这个会面，有没有可能达出一些实质的成效？学们先做一个探路的一个情况，再来呢，传递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让中国知道美国可能在哪一些领域想要合作，哪一些领域可能会脱钩，试探了解中国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对中政策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相信这是学们的主要的目的。
那么赖中博士这次Sherman跟王毅的在天津的会谈被认为是这个之前美中阿拉斯加会谈的一个延续。我们知道当时三月份这个阿拉斯加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最后是不欢而散。那么这一次这个王毅跟Sherman来进行这个会谈，尤其是刚刚提到说可能是为美中领导人拜习会来进行铺路，这样的目标有可能达成吗？尤其是会谈之前又出现了这个中方针对这个香港问题又制裁了七名包括前商务部长罗斯在内的七个美国人，你怎么看现在这一次的会谈究竟能不能达成预期的效果？赖博士，
我想哈，我当然那个非常同意刚才那个翁教授他的这个分析哈。那其实我觉得这次当那个 Wendy Sherman 他到中国去，然后先跟这个谢峰哈，然后再后来那再跟那王毅，可能也不是会谈，而是就只是见个面嘛，因为中方他会有非常严格的 protocol。那这其实这表示就是说，三月十八号当时美中阿拉斯加的那个吵架会哦，到底是已经把这双方的 bridge 就 burn 到什么程度，就是把桥已经断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是那个正常的 protocol， 应该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和那个中国外交部长哈，那个他们来去进行那个讨论，然后为了这集团体来做铺路。可是现在哈，当然美国是用这个 Wendy Sherman 他到中国去，然后 Wendy Sherman 之前要不要去或不去怎么样，又出现一大堆的有的没有的这个事情哈。那这也表示说，在这个 Tony Blinken 跟王毅这个层级这个部分，现在大概是没有办法进行直接的这个对谈。变成说要透过 Wendy Sherman 哈，他这个地方来从下面而上的慢慢再把这个桥再把它修复回来，所以这也表示就是说美中他们之间啊，在这个对话的这个部分里面，目前所处的这个我们讲说比较需要待修复的状况到什么程度哈。那也因此在这边我比较不会认为说 Wendy Sherman 在中国会有什么实质上的成果，因为光是他要修复让这个 Tony Blinken 能够跟王毅讲话这部分就是个工程了，更不要讲就是说他要能够让这个Biden 以及跟那个习近平他们之间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效果。我觉得可能就是先修复他自己直接老板那个 Tony Blinken 和那个王毅之间的一个关系吧，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翁教授，赖中博士提出一个修复的概念，我想请教您的是，就在这个Sherman跟王毅会面之前呢，美国资深官员在跟媒体进行简报的时候也说，这次呢Sherman是要向中方传达一个什么讯息，是美中关系需要有所谓的护栏，一个就 guardrails 来防范竞争演变成冲突。你怎么看在会前有这样所谓护栏的说法呢，翁教授？
是，就如我们刚刚说的，因为现在双方到底对于双方的互信已经低到什么样的程度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讯息哦，所以才会先丢出所谓的护栏说。护栏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已经到美国可能已经意识到中国对于美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一个不能说完全的决裂，但是是非常的不信任，所以先抛出一个护栏。意思是说，薛门这一次去探，就像刚刚赖老师所说的，薛门这次去探的这个路呢，是希望找到这个路，就是找回他的路，至少把桥能够慢慢的铺回去这条路。所以先丢出护栏说，让双方可以有一个概念，是双方都不想要再进一步的冲突。至少美方丢出来的是，我们不要再进一步的冲突，我们先来说好这个护栏到底在哪里，不要越过这个线，先来把这个线重新找回来。我想薛门这一次真的不用期待他有太多务实的建设。只希望说见面之后见面三分情，不要再把情况恶化。我相信这是他主要的目的了。
好的，另外想请教赖益中博士的是，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之前拜登总统频频的去会见各国的元首，包括亚洲的，包括欧洲的，被认为说是在，美国试图在拉拢亚欧这两大盟友圈来寻求这个抗中联盟。但是这一次我们注意到美方的高层官员特别在这个天津会谈之前去强调，美国其实没有要寻求筹组所谓的反中联盟。那么抛出这样的讯息，似乎感觉上是美方希望为营造这个天津会谈的良好气氛在这做一些铺垫。那么这一次天津会谈如果是刚刚想提到说是为这个拜习会铺路的话，那么双方在谈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就是双方有旗舰的问题上，是不是会跟上一次我们刚刚提到阿拉斯加的会谈态度会有所不同？上一次是测试底线、测试红线，要展现自己的立场。那么这次有没有可能双方透过 Sherman 跟王毅会进入一种比较实质的每个议题的谈判的过程？可能会双方有怎么样的妥协或让步？您的预期？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这护栏说这代表就是说，美国是希望说那个要让中方了解到，可能美方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认为不能中方不能过线的一些的那个做法，因为过去是中方他要求那个美国不能过中方的底线嘛，那个美国是认为说中方的底线太超过了，你过到我的底线了啊、哦，那所以说那个这次那个如果说根据刚才我们的讨论啊，我觉得 Wendy 主要应该是要那个把这个护栏，就是说不要那个超车，然后不要那个撞车，然后那个整个断到桥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在这里面就不太可能，我是觉得说所谓的这个让步啊，或者是这个妥协啊，因为让步妥协一定要是争取什么东西嘛。那如果说现在只是要让大家不要让这个整个关系恶化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个让步妥协到底要妥协什么，要让步什么，那我是觉得这部分可能还太早。好，那对，那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拜登他的那个政策一向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去把同盟能够先把它拉拢，然后以同盟为基础，那个来去面对很多的事情。那当然，那个中国他会认为说这叫抗中联盟，那可能一些国家也会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联盟，但是美国起码他在表面上他绝对不会说这是抗中联盟，因为他认为说这是一个要形成美国和同盟共同的这个外交价值的基础，那这是一个美国对外执行外交政策的一个根本，那他并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好，那美国一定会他的主张会是这样。那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也不要管说到底是抗中不抗中，因为美国做什么事情他的一个效果，那个我们大家都看得到。那中国会这么敏感，应该是跟中国他自己本身认为美国这些做法对中国会有直接的一个针对性。那其实现在来讲就是中国自己本身的态度要怎么样的改变，要怎么去适应，我讲说这是一个拜登政府上来以后的一个新常态，那我觉得这是中方可能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么翁教授，刚才赖益中博士认为说现在去谈双方是不是有什么妥协或让步，在某些议题上可能还为之过早，不过如果是十月份要举行拜习会的话，倒推现在这个时间也可能开始要进行准备了，尤其是最近美方释出一些对台湾问题上一些矛盾的这个讯息，也让大家认为说是不是为了这个拜习会有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啊，或是香港问题上出现一些妥协或让步。同样也想请教您的观察和看法。
是我们说妥协会让步、哦、其实与其说中美双方自己在盘算要怎么妥协让什么让步，不如说要怎么来因应现在的形势、哦、双方都在打造一个新的形势，这个形势比人强，逼迫着双方各自去做一些调整。所谓的形势比人强，我们知道现在看到国际局势有很多的变化，包括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会让中国去担心在边境上面新疆会不会疆独，有个东突厥斯坦会不会有连结，西藏的部分中印边界的问题也会让中国有一些压力、哦、再加上中国内部的包括最近的所谓的郑州大水，很多的变数都会造成新的局势的发生。美国的方向也是一样，美国内部也有他自己要面临的挑战，所以是不是形势比人强，美国2022年的其中选举又要到了，国内共和党民主党之争也是美国要考虑的。所以我们说现在所行塑的是看看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局，国际变局，双方呢，中美双方的高层都在考虑的是，不只是美国如何对中国，中国如何对美国，还要考虑整个整体的国际形势，在大国外交里面怎么样来玩这个棋哦。所以美国现在希望的是用外界的形势逼迫中国可能做出让步，那中国呢也相对的针对这样的形势来做出回应。所以我们在台湾呢，我们在看这个局势的时候，我会觉得就说在台湾的部分，我们赶快把自己强化起来，把 自己强的地方跟美国或者是我们的民主同盟这些民主盟友，尤其美日现在都对台湾很支持，台湾现在做的是赶快挂钩，赶快想尽办法把自己强化起来，也许面对这个外在情势的改变或者是变局，我们可以站得比较稳一点，大概是这样。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翁吕中教授还有赖益中博士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感谢二位，
感谢，
谢谢。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